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快要到了哈，当地时间11月3号，我们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间11月4号就要来了哈，那还有2周多一点的时间。那说到新冠疫情呢，肯定会是这一次影响总统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特别是在看这个前不久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被确诊了，然后感染住院之后呢，3天就出院，而且现在又马上回到白宫上班了哈。他的这些行为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哈。那我们看到对待疫情的话，这个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呢是有截然不同的对待疫情的策略。那谁的策略可以帮助他们赢得选票？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话题呢，就是新冠疫情在如何影响美国的选情。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或者说观点。
那毕竟是在位的总统啊，大家可能通过多种的媒体方式，对于特朗普的这个他对于新冠病毒以及对于戴口罩的态度，大家都知道可能比较多了哈。那就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在野党背景的拜登。拜登的政策呢，总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他可以当选总统的话，或考虑再次关闭美国的边境来抗击疫情。
我们在前几天的新闻当中，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哈，这个特朗普拒绝和拜登要再通过视频进行远程辩论。
看到这个拜登之前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时就说呢，如果当选总统的话，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呢，就是控制这种剥夺了无数生命的病毒。他说，因为我了解这位总统所不了解的事情，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经济回到正轨，永远没有办法让孩子安全返校，永远没有办法恢复生活，直到我们解决了这个病毒。他就说我会关闭国家，我会听从科学家的意见，我会准备尽一切努力来拯救生命。他也说呢，除非我们能够控制住病毒，否则的话将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前进。那这就是他指出的，认为特朗普呢在应对疫情思路上的存在了一个根本性的缺陷。那么在新冠病毒得到控制之前呢，美国经济是没有办法开始复苏的。好，看到一些网友呢对于这个拜登的言论呢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哈。有的网友表示赞同，说呢尽管自己呢不想再次封锁哈，但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一个能朝着正确方向领导国家的人啊。有人说呢，这才是领导人应该有的样子啊。也有人呢对拜登的说法提出反对意见，就说拜登呢不应来决定人们是为自由而死还是因为因新冠而死啊。有人说呢，如果美国再度封锁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为此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储蓄，甚至呢还会出现更多的自杀的案例哈。就是看到网友哈和民众对于拜登的对待新冠疫情态度不同的一个表态。那就接下来再聊聊特朗普哈。特朗普的这个对待疫情这么长时间以来哈，这个大家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现在又稍微聚焦一下他最近哈，就是突然间被患上新冠病毒又闪电出院的这么的一个时间段哈。据美国白宫说法呢，是在特朗普在10月1号是正式呢被确诊感染的新冠病毒，而且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他参加的多个竞选造势活动中呢，人们都发现有很多在场的观众呢是没有戴口罩的，也没有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么在
九月底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白宫花园，他介绍自己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两天也比较多哈，在提到这个候选人巴雷特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次活动之后呢，那很多的与会者都确诊了，包括他和他的这个太太第一夫人。认为有可能是在那里被感染病毒的哈。那么美国的知名的免疫学家福奇呢就说，那一次的活动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传播者的聚会。
到了10月2号下午的时候呢，特朗普曾经公开亮相，而且从白宫乘飞机前往了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的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而且呢，在那儿一边接受治疗还继续办公。
那么4号呢，正在入院接受治疗的特朗普呢，就乘坐专车短暂离开了这个医疗中心。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过这个画面了哈。
对，挥手致意、
戴着口罩在车内呢，向那个车外的这个就支持者挥手致意。也是引发了各种关注吧。然后呢，他在这个推特上还发布了一段感谢他的医疗团队和支持者的视频，并且预告给未来者说，未来我会给你们带来一点惊喜哦。
在这个视频当中，特朗普当时说，他说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旅程，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知识，这里是真正的学校，让我学到了很多，我感染了，我也明白了，那同时呢，我们热爱美国，我们爱这里发生的一切，谢谢你们。这是他当时在视频当中的一段讲话。
看到在1号被确诊的6号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获准出院返回这个白宫工作了。出院的时候依然戴着口罩，而且还这个紧握着拳头，而且呢，也没有人其他人来扶持他自己就走下楼梯，然后就登上飞机呢，返回了白宫。回到白宫之后呢，他也在这个就是白宫的阳台上呢，让这个传媒和外界人士来拍照。当时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把口罩给摘了并且也做出一个致敬的手势，然后之后呢，就回到屋里去了。
随后呢，他就有一天连着发了很多的推文哈。他随后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布了一段这个制作的视频，在视频当中他就反复强调说，新冠疫情并不可怕，特效药物和疫苗很快就会问世，而且他还鼓励民众放心出门，不要被疫情所控制。
视频中就说呢，我知道有风险有危险，但这没什么关系，现在我已经好多了哈，也许我已经免疫了，谁知道呢？这句话经常被一些媒体给扩图出来说这句话哈。
对，
说不要让疫情控制你们的生活，出门去吧小心一点，那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药，很快就会问世了，他们很快呢就会获得批准，疫苗也马上就会来了。而且在整个视频过程中呢，就是他当时是没有痊愈的哈，那么这个也是始终没有戴口罩，周围呢还站着很多的工作人员。
而且他之前就在社交媒体说自己感觉非常好，让大家不要惧怕新冠病毒，不要让新冠病毒主宰了大家的生活。而且他说呢，在他领导的政府下呢，已经发展了一些研发出一些比较好的药物和有关新冠的这个知识。他有一点就说到自己感觉比20年前的状态还要好。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呢，特朗普的这个健康状况，曾经在住院的时候呢，他医生是给了使用由这个冠状病毒抗体组成的一种急救药物，而且令全世界都很惊讶的是呢，这种疗法竟然很出奇的就快速发挥了作用，用了几天的时间他就重新返回了白宫。那特朗普之后呢，也公开表示说，他使用的急救药物是上帝的祝福，他认为呢，治疗的成功是上帝所赐的一个奇迹。
当时因为有新闻报道，我们也报道过说他给他使用了地塞米松哈。那么到了美国时间10月10号上周六的晚上呢，白宫医生康利就在一份备忘录当中就说，特朗普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呢，已经不再有主动复制病毒的证据，而且他体内的病毒量呢正在减少，但是呢又没有说明特朗普新冠病毒检测的结果到底是不是呈现一个阴性的结果。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据统计至少有10多位同特朗普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呢是已经被确诊感染了。另外呢，是来自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和伊索普联合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哈。那么，只有35%的美国人呢，对特朗普应对新冠危机的处理方式呢，是表示认同的。好，刚才呢，为大家简短回顾了一下特朗普这次的住院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以及拜登对于新冠疫情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立场。那么您认为在这次对待疫情问题上，拜登和特朗普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是否会成为左右他们赢得选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那大家呢在8:50接通之前的时候，每人3分钟，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特别是注意在称呼新冠病毒的时候呢，请使用正确的用词哈。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这个病毒大流行，神仙也招疼，神仙也会撞脑袋。当1月31号，川普实行这个禁飞令的时候，拜登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呢，就是冷嘲热讽，以什么歧视、恐惧等等，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态度呢，我认为是不应该的，这第一。第二，鉴于美国的这个政府啊是几权分治，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应该是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这个世界流行大流行的时候，那么川普呢3月13号、3月18号、3月28号对民主党的好多州，他当然是对全国了，叫他们进行了封城封州，但这些建议呢都得到了他们的拒绝。也就是说这个防疫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换成拜登，我个人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地方都发生了类似，只不过美国的人口众多，美国的流动巨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损失也非常大。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说换这个总统，换我觉得应该换台湾总统。台湾在这次事情非常好，他们关键的因素就是什么东西呢？英国2003年经过那个 SARS 以后，他们经过了血的教训。什么血的教训呢？就坚决不能相信这个隐瞒疫情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这个信息，坚决不能相信，坚决要谨慎的对待这个叫什么？这个卫生组织提供的东西。卫生组织在武汉已经封城，1月23号封城，在他在2月24号都已经封城11天以后，还继续在可控可防，并且说这一病毒是可以控制，没有大流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全部上当，全部中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那个 HO 这个 WHO 和中国政府提供的那些谎言。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换拜登，你要换特朗普，你要换什么普，他的结果跟今天没有什么大的一样。所以换两个，一是换上台湾总统，第二把中国那个习近平给换了。
好的，先生，3分钟啊，请稍等一下，想问一个问题哈。虽然说你也特别是提到对于台湾这种谨慎的防疫措施感到非常的赞同，但毕竟这是美国大选哈，毕竟也只能是在特朗普和拜登两者之间，无论是蔡英文，无论是习近平，他们都当不了美国总统，还是得两者取其一。您前面说到拜登的话，在不同期间的这个他对于疫情的这个态度啊有改变，其实特朗普也是哈，他本身最单纯从说戴口罩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坚决不，到后来就说认为戴口罩还是爱国者，到现在自己生病住院了又开始不戴口罩了哈，可能是根据这个形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析。但如果真的是他们两个人，就因为您在提到说特别提到台湾哈很谨慎的防疫措施，那如果就说谨慎这个词儿的话，你认为特朗普和拜登因为只能选他们两个人，谁对待疫情更加谨慎呢？那就是您觉得
这个谨慎是有前提的啊，就他们相信 WHO 和他们相信中国政府，这是他们两个人都有的错误。如果说在他们两个当中，因为你们提供的东西呢，我这样讲，有不能说全部吧，这个真相啊，这个魔鬼啊，它藏在细节里。你们总把些事情藏在细节里。川普不戴口罩，那是在他这生病之前，他没生病之前。
现在依然还没有确诊他的是阴性，没有确诊他是阴性。
如果生病了以后，他说不，他的那个不戴口罩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另外，你们说他回白宫做工作好像不戴口罩，你们想没想过，总统回白宫一是他的工作场所，第二那个场所也是他的一个生活，也就是说那是他的家，他在家里面可在外面那确实应该不一样，
他的家里边也有办公人员站在他身边，
但是这个时候的口罩他是一定戴的，他一定要戴，保持一定距离，就跟我们大家是一样的，他不会跟人在一起，没有社交距离，他就不戴口罩。所以你们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说仔细点，魔鬼藏在细节里。网上很多东西都是魔鬼藏在细节里，仔细一问，全部都傻眼了。个人观点。
好，谢谢高先生。好，谢谢。好，我们先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嗯，请说。嗯。
哎，这个世界上魔鬼太多了啊。这个魔鬼他也知道川普每一分钟戴了口罩，川普在哪一刻戴了口罩，川普在哪个地方戴了口罩，这个魔鬼都知道。啊，什么时候不戴口罩他也清清楚楚。简直就是信口雌黄，满脑子的主观意向，这不是魔鬼是什么？为了自己的政治的这种病毒散播。
好，刘先生，
啊、
我们说回到
今天
的
话
题，就比较一下，因为我们只能选，就是让美国人也只能选特朗普和拜登，两者的话，就是咱不能亲身去投票，精神上您会投给谁？如果您是美国选民的话，从他防疫这个角度来说，
两者选其一。那是美国民主的败笔啊！你不得不在一个老人、两个已经老的连路都走不稳的人里面去选一个，这不是败笔吗？这不是民主的败笔吗？你看，民主选出了这样的一个大傻逼，特朗普，满口的仁义道德，满口的自由民主。
刘先生，注意一下您的语气。
讲的。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啊，咱慢慢说哈，控制一下情绪，深吸一口气。
对，
因为咱就说这是人家的国家内政，也真的只能选他们俩。就是外界，包括前面一位听众也说，那他也不会选他们俩的这一个人。但目前，但这只能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二选一的选择题，甚至都不是三选或四选。对。
那当然选拜登了。
嗯，那您觉得拜登哪会比较好？嗯。
第一，他伪装的比较好嘛，是不是？第二呢，他至少在公众面前表现了他对这种表现出来啊，对公众的这种担忧嘛，把人命看作比金钱生意更重要嘛，啊，这是特朗普所不具备，他纯粹就是个生意人嘛，他连他这个婊子连脸面都不要了啊，是不是？像特朗普这种人，由于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选出来的人。把这个疫情导致的美国的疫情导致的一塌糊涂，死了20多万人。他口口声声说中国隐瞒病情，从特朗普知道这个病情在美国传播以来，他一直就在隐瞒病情，一直在极力的掩饰这个病情。请问他有什么资格说中国隐瞒病情？啊，前面的那个魔鬼有什么资格说中国隐瞒病情？试想一下，你的邻居家里着火了。啊，他由于火刚刚起来啊，他没有到外面去说啊，你就去说别人那个起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火有多大，情况也不怎么很清楚，所以将心比心啊，很多事情不要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啊，一种魔鬼的心态去。
三分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就新冠疫情如何影响美国大选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虽然说前面有两位听众一再要认为的话，可能两个都不，他都不会想选，但是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竞争。虽然说像昨天晚上看新闻说，这个卡戴珊她老公又再次重新开启了这个竞选活动，但是新闻也说，从数据分析上，他能够当选的可能性是零，
几乎零，
几乎零。所以说大家还是可能要基于拜登。和特朗普两者之间哈，来做一个比较吧。可能两人都不喜欢，但咱说就是总还是得从这两个里面选一个出来，对吧？最终结果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魏先生，上午好，魏先生。
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首先呢，我是很欣赏这个第一位发言的赵先生，他那个发言，因为呢。首先呢，他是用这个具体的那个论据来阐述，来证明他那个论点，他那个分析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他是很平和的去讨论，我们都是讨论问题，不能就是用那些肮脏的语言或者是暗喻攻击对方，给别人扣帽子。帽子满天飞，但是那个内容很空洞，这样的我觉得呢，这些语言跟那个讨论问题的那个方式方法都不是我们这个民主国家所具有的。
嗯，
第一点。
好，说到今天的话题呢，您怎么看？
这个话题我当然我有话说。
嗯，
我是同意这个赵先生那个观点，就是。我们要抓这个根本的东西，口罩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呢， 首先在一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当这个疫情传到这个美国时候，他很快做出这个那个果断的决定，虽然身边也有些人反对，反对党特别是这个拜登也反对他，但是他封了这个美国这个航班是吧，把他那个国给其他国家隔绝开来了，已经就是这一点我们用逻辑来推断一下，可以分析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重要的措施，这个决定性的措施，可能比现在死的人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从这一点上他是杜绝了，他在这一点上死人这个问题上呢，他是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的。所以呢，那些说要把这个死人20万这个罪责要加到这个特朗普这个个人身上呢，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跟事实不符的。另外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从拜登那时候反对这个特朗普封这个国家封航班什么的，他那时候持反对的意见啊，但是现在他又说要封这个国家，这是跟特朗普的那个观点跟方法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这个政客的嘴脸从这个前后的表现我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政党的利益而去反对人家一些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你看疫情期间，
好，魏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一到，好，感谢您表达观点，好，非常感谢
啊
对，三分钟，
我还没讲
三分钟发言时间已经到了，希望您下次可以再来跟我，可以就是再继续聊下次的话题，好，谢谢您参与，非常感谢。好，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两位主持老师，我吧，
请说，请说，
OK， 这样没问题啊。前面一位先生谈逻辑，那么咱们一起谈谈逻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特朗普在当选的时候，我们谈过，他这个人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具有某些创新的精神。那么现在就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你作为一个总统来说，你三天就治好病了，对吧？那么由于其他刚才前问那个先生说，由于其他人反对，你要知道，拜登是反对党啊，你是执政的总统啊，你把这个责任不揽下来，谁揽这个呀？你讲逻辑，你三天能治好病，美国的医学非常科学，非常先进啊，医学科学都非常先进，但是呢，在先进的同时死了21万人，这个逻辑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讲这个里面涉及到什么？刚才前面有个学生讲什么网络信息什么魔鬼，咱们看看网络信息，大家都是在利用，谁来理解，谁能这个去理解的医学内容，我们都不是专家。说实话，这是在猜。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考虑到，你作为一个民主的领头羊，美国。世界民族的先驱者，你在这个科学领先的情况下，你只能治理总统吗？其他的人治理吗？也治理了，但是死的人是什么？肯定显然是可以按逻辑了，肯定是没钱的人，贫穷的人，所以这个制度是有缺陷的。那么这个制度里的缺陷又引申到两个总统选举人，两个70多岁80岁的人，也就是说最后选出两个取其一，两个取其一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两个都是合理的呢？或者是两个都是一个就是大家能够欣赏的呢？这是一个问号。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在谈逻辑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先进的科学医疗设施能够治愈总统，但是不能治愈其他21万人。我讲的是死的，其他治好的是有的，这个不能否认。那么这些人给我们的一些这个 case 就是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也就是说他不是为全体老百姓的，因为死了21万，这个不是小数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引申是什么遐想呢？我们对民主的逻辑推理是什么呢？他有缺陷，他有缺陷。那么现在来了， 连缺陷了以后就两个选择，这个是不是缺陷呢？又是个缺陷。那么我们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用理性的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用辱骂或者是挖苦或者是什么支持特朗普是总统，是总统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没有政治积累。
嗯，好，谢谢陈先生。好，三分钟。
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没有政治积累，是一个经商的人来当总统，必然导致什么结果？
好，陈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这个就完蛋了。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喂，是我吗？
是您，请说。
好，先说说特朗普这个人啊，这个人和中共历史上某位打引号的伟人，我觉得在个性上很接近啊。谁呢？就是邓小平。哎，这两个人，我刚突然想到，这也是刚刚我突然蹦想到的一点，他们都是不讲主义，没有自己这个一个主义啊，他光就只看，就更注重的是经济啊。就是邓小平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特朗普我们知道他。
苏先生，我的理解是您在这两个人里边你是会选择支持拜登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并不是。
OK。
并不是。我目前来看拜登没有他连经济都不强调，我都不知道拜登现在他支持什么，他拜登有什么思想，有什么行动，这完全都是空洞的啊。那么这个特朗普他不要去，就是很多人都是纠结特朗普以前说过什么，他现在说的跟以前说的完全南辕北辙，拿以前他说的话来怼他现在说的话，那没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特朗普这个他说话完全是不打草稿的，对吧？他完全是不是按照稿子来说话的。我们关键看特朗普这个人一定要看他做什么，他对中共下这个狠棋就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个人执政的特点，对吧？他不管他以前对中共说过，以前他当选总统前还说过六四镇压，他支持六四镇压的。但是这个观点拿到这个说法拿到现在来说有什么用呢？好，那么再来谈谈最近那个副总统，就是副总统也很值得一谈。这个贺锦丽和彭斯上周的这个辩论啊，这个贺锦丽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说贸易战让美国损失巨大。啊，让这个不仅美国人丢了饭碗，还让美国死了人，好像有这个说法，这完全胡说八道嘛！我们知道中美签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完全是被美国逼着签的，对吧？甚至有人说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平等条约啊！条约里面规定，就算美国再加税，中共也不得反制。这种条约对中共简直来说就是不平等条约，怎么会是美国失败了呢？这是完全是在跪舔中共啊！还有说到这个疫情啊，疫情我也是赞成这个，就像澳洲这边的疫情来讲，我们要讲逻辑，很多听众讲逻辑。那么我们说维州现在这么严重的疫情，这第二波疫情是应该要总理来负责吗？显然不是啊，是我们这个州长啊，大家都在议论这个州长的问题。那美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的权力是很大的，很大程度上美国这个疫情都是各个州的州长要负责，而且各个最先。
苏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都是民主党的州，所以民主党这些州长要负更大的责任。
好，
谢谢大家。
好，苏先生三分钟。好，谢谢。好，现在是啊，即将进入8:50了，这个时间蛮难把握的，还是先来插播一段广告哈。那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现在是8:52，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这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主持人上午好。
请说。
那个新冠病情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大学？这是很明显的。现在您刚才所报道的那些事情，就是包括特朗普所说的所有的话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证明这次新冠病情的在美国的那个情况正在影响那个美国的大选啊，这影响会多大？这一切看美国人民对那个新冠病情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美国的政府的责任的问题。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有个最大的区别，中国政府是老百姓要求政府是什么都管。而美国人对政府是有意识的，不让他管很多事情，有些人不让他管，对吧？ 如果在中国死掉二十万人是生病的话，那是天翻地覆了。但是在美国死掉二十万人，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很正常，就像无家可归人在马路上死掉。我一月份正在我十二月份正在美国，我看到很多在旧金山的在马路上讨饭的，说睡在那个楼大楼下的人多了去了，对吧？这个很正常。就是说在美国来说，老百姓是不让讨饭的。OK， 然后呢，就是说啊、刚才说到拜登和那个特朗普，那么很简单，拜登是个在野党，他不执政，你不能去责怪他任何东西。而特朗普作为一个执政党，他一个执政者，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必须对美国那个疫情的我们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一个人做了一个人做过十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做了正确的话，我们不能只是眼睛盯着他一件的事情上是正确的，而是应该盯着他另外八件或九件他的错误，对不对？这是我们对一个执政者的要求，啊，那么，所以啊，特朗普对美国的疫情是负有完全的责任，对吧？这个是你是执政者吧，啊，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要问，如果就是说，对于美国的这个选举啊，我觉得在民主社会，我们所有选民都有一种被，在美国就典型的一种被绑架，你不选他就必须选他，这叫什么呢？这叫民主吗？这反正是民主的价值吗？所以我觉得很怀疑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我们民主这个美国的政治正在显示它的民主缺点。
好，
那么如果让我选择，
两分钟，哎，对，你给答案，
最后两句话啊，两句话，如果让我选择谁，那我选特朗普，为什么？特朗普的存在对中国是好的，因为他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谢谢啊。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钱先生，上午好，钱先生。
啊，你好，
请说。
今天是的观点是评论特朗普和拜登。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先要看看特朗普，一个74岁的老人，原来的安逸生活、休闲生活放弃，天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媒体谩骂，报纸攻击，他为了什么？为了个人利益，他个人利益是1年$1,000,000的年薪，是吧？他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尽心尽力的，我觉得这个人的敬业精神绝对是可以夸奖的。再从选举来看，美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创新、积极进取的社会，他们摒弃那种温文尔雅、按部就班这种气势，在美国是 不提倡的。所以从他们两个人的辩论就看得出，特朗普这个气血方刚、锋芒毕露，滔滔不绝。这个拜登呢，那就相形见绌了，是吧？所以从我来看，他的敬业精神和美国的这个社会氛围，特朗普还是有可能当选的，我也是这样认为。我的观点就到此。
好，谢谢钱先生。好，谢谢。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啊，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啊，早上好。我觉得呢，就是拜登跟那个特朗普谁赢谁输，那是那个美国那个公众民主的那个他们的选择。
嗯，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特朗普啊，我觉得他这一次特研的新冠，然后又特研的回来，是不是有点那个作收的倾向啊？就是其实你看他第一轮那个跟那个拜登在那个电视上面几乎要打起来那种辩论吧，啊，两个人的辩论，然后搞得一塌糊涂的，给人家一个很好的不好的印象。然后特研就说，他就我认为他是以退为进，就说哎呀，我得了新冠了，我要马上什么什么了，然后就躲进去了。然后可能我想他不会是喝了那个改良了的那个洗洁精吧，特研就好了，就出来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全世界那么多人，几万万人，为的是什么？不快点推行这个药物呢？把所有的人都治好了？我就觉得，那个特朗普在玩弄一种手腕，在一种做一种那个强权政治。其实他一个是乡人政治，一个是强权政治。刚才那位朋友说他辛辛苦苦的几十年了，爬上那个总统的位置，他是为了什么？他就是为了他的独裁。你看看他在。他所有的那些说话或者什么都是说了不算数，好多是说了不算数，就是说我有特权，我要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就是这个样子。
嗯，
还有就是，
哎，好，林女士，
还有我还有提一个意见，就是第一位朋友，他老是说新冠疫情是中国的那个武汉疫情，我觉得是很不对的。
嗯， 嗯，他倒是没有说新用的一个词来称呼那样。对，浩林女士，因为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不要再这样称呼。
他也我倒觉得这次倒是没有。好，林女士，
好，
我们把机会留给另外一位。
好，
嗯，
okay.
好，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嗯，喂 ，James， 您在吗？
哦 ，James 在。
哎，请说，您时间不多哈、
啊，
大概说一下。
这样啊，嗯，我觉得他们两个谁胜谁负都这个没什么多大问题的，对中国都是很强硬的。
嗯，
只不过是特朗普这个人呢，他就不想道理的，很强权的，所以他这个人的话呢。很极端的，可能这样促使中国呢更要发展，更要进步啊，更要强大，就是这么回事。
嗯，好，谢谢。
因为他这个人呢，他什么都打击，中国一点点不好呢，他说什么都共产党，共产党。
好，谢谢詹姆斯。好，谢谢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谢谢詹姆斯。好，感谢。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来参与我们话题讨论。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9点到11点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